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继续为您朗读《无语问上帝》。无语问上帝，作者杨飞利，理查德的迷雾。有天下午，一位在惠顿学院读神学的研究生打来电话，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理查德，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因为读了一些你的作品，所以对你有份亲切感，不知道你有没有几分钟时间谈一谈。接着理查德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的事，他在大学时经由一位校友介绍接触了信仰，并且成为一名基督徒。他听起来不太像是初信者，应他要求，我向他推荐了一些书目，但我发现他都已经读过。我们在电话中谈得很愉快，一直到最后我才弄清楚他跟我联络的真正用意。我实在不想麻烦您，他语气显得有点紧张，因为我知道您可能会很忙，不过我实在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我正在写一篇有关约伯记的论文，我的指导教授认为我应该把它写成一本书，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抽空帮我看一看，并且告诉我您的想法。我答应了他的请求，草稿也在几天内就寄到了。说实在的，我本没有多大期望，一般研究生的论文不会很精彩，尤其对一个初信者来说，探讨像约伯记这么深的一本书，应该不会有什么独到之处。事实证明，我估计错了。草稿的内容具有相当分量，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不断通电话或写信讨论，怎样使这篇论文变成一本书的题材。一年之后，稿子大致整理就绪，也跟出版社签了约。理查德便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序。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见过理查德，但是很欣赏他积极的态度，况且他写了一本我乐意推荐的书。六个月又过去了，正当这本书在最后编辑的阶段快要出版前不久，理查德突然来了个电话，他说话语气跟往常大不一样，又紧张又急躁的，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避开一切有关书的话题。他接着说，菲利，我必须来看你，有些事儿我有责任告诉你，但必须当面谈，不晓得这个星期你有没有空。炽热的阳光照进我三楼的公寓，对开的房门没有纱窗，苍蝇进进出出的。理查德穿着白色的网球短裤和 T 恤，坐在我身旁的沙发上，前额的汗珠闪烁，他在交通堵塞的芝加哥开了一小时的车来赴会，灌下整杯的冰水想平静下来。理查德长得瘦瘦的，体型不错，脸部消瘦，短发，看起来严谨肃穆，有点像被上帝猎获的修士。如果肢体语言不会错的话，他应该是有许多话要说。瞧他拳头一下子握紧，一下子又放开的，两腿也是不断地夹着腿又放开，脸上肌肉绷得很紧。他没有闲话家常，开门见山就说，你有权对我生气，而且如果你觉得受窘，我一点也不怪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摸不着他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 你帮了我许多忙的那本书，就是下个月要出版，你还写了序言的那本。但是因为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所写的内容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向你解释一下，做个交代。他停顿了一下，我看到他紧咬着牙关，突然冒出一句：我恨上帝。不对，我要说，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上帝了。我没说什么。事实上，接下来的三小时，我说的很少，只在听理查德从头到尾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他先从父母的离婚说起，我尽一切所能的来阻止他们离婚。那时我在大学才刚信主，所以我很无知的相信上帝看顾人的需要。于是我日夜祷告，求上帝使他们复合。我甚至休学一段时间，特别回家尝试挽回僵局。我本来以为我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想到把事情越搞越糟。这就是我第一次祷告没得应允的痛苦经历。后来我转到惠顿学院，想对信仰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因为我想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在惠顿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怎么与上帝交通，又说上帝告诉我等等这类的话，连我自己有时候也这么说，但总是觉得有点罪恶感。上帝真的对我说话吗？我从来也没听见什么声音，也没看见或摸到什么。尽管我实在很渴望能有那份与上帝亲近的感觉。每当我面对重要抉择时，我都会读经祷告，求上帝带领。我想你也是，当我觉得清楚上帝的带领时，我一定忠心地去执行。但我发誓，结果印证每次的决定都是错的。当我以为很明白上帝的旨意时，事实却总是跟我唱反调。街道的喧嚣不时传入，我还听到邻居上下楼梯的声音，但理查德一点儿也不受影响，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点头听着，但始终不清楚他对上帝如此生气的真正原因。天下多的是破碎家庭，多的是未蒙应允的祷告啊，他这般愤怒是为什么？他接着提到丢工作的经过，雇主原先答应用他，结果转而录用能力不及他的人。理查德因而还不起助学贷款，没半毛收入了。差不多同时，未婚妻也弃他而去，毫无征兆地就解除了婚约。对于变心的理由，也无只言片语的解释。过去，未婚妻沙荣对理查德的信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的离去令他觉得一部分的信心也跟着飘逝。他们以前常一起为未来祷告，如今这些祷告像是残酷的笑话。理查德的身体还有许多毛病，让他更觉无助沮丧。当父母闹离婚时，带给他那种被弃绝的伤痕，如今被再度撕裂。上帝只把他当玩偶来操弄吗？沙荣就是这样。他跑去找牧师谈，好像一个快灭顶淹死的人。他好想信靠上帝，但每次伸手只抓到一把空气。我为什么要信一位这么不关心我的上帝呢？牧师勉强地对他表示同情。理查德清楚感受到，牧师觉得我所有的这些遭遇，比起他清单上的那些婚姻破裂、癌症病患、 酗酒、孩子离家出走的双亲的苦恼还算小事。当你对未婚妻的气消了，你对上帝的气也就会消了。牧师对他露出卑微的笑容。然而，理查德一点儿都不觉得没事儿，他无法了解，如果上帝是慈爱的天父，怎么会让他遇到这些事儿？尽管他继续上教堂，但心中的疑团像毒瘤一般越长越大。学校读的神学和他所写的书对实际的遭遇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不过很奇怪的，理查德继续说，我越对上帝生气，生命好像越有干劲。过去的几年我活得很沮丧，但现在当我开始怀疑，甚至对学校和其他基督徒怀恨在心时，反而觉得又活过来似的。有个星期天晚上，理查德参加教会的晚间崇拜，听到一个痛心的消息，就是几天前有架载了9名宣教士的飞机在阿拉斯加内陆坠毁，机上的人员全部丧生。当牧师很严肃地报告此事后，却同时介绍另一个会友在同一个星期里怎么在另一架失事飞机上死里逃生的事，之后全体会众便齐声响应赞美主。接着牧师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的弟兄有天使的保守，平安的脱险，也请与那些在阿拉斯加遇难的家属同在。这下可把理查德给惹火了，几近作呕。他心里想，天下哪有这种事？如果上帝能在逃生者身上获得功劳，那么他就该为那些遇害者受到责难。然而，教会里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受灾难的人做见证。那些遇难宣教士的寡妇会怎么说？难道他们还会再提天父的慈爱不成？理查德回到他的住处，满心焦躁不安，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上帝居然还存在着。理查德将他的故事告一段落，日头逐渐西斜，沉入一栋大厦背后，室内顿时暗了起来。理查德闭起双眼，咬着下唇，以拇指用力揉压眼珠，似乎要弄清脑海中的图像，看看是否搞错了。然后呢？是不是在那个晚上你失去了一切信心？他点点头，用沉重的语气继续说，那天晚上我一直无法入睡，尤其是夜深人静时，更觉得世界上好像只剩我一个人似的。我心里受伤到了极点，没想到上帝居然多次让我失望。我心里虽然恨上帝，但又有所顾忌，心里想，也许上帝还是存在的，只是我搞错了。于是我从头回顾我信主的经过。我回想在大学初信时的光景，那时我还年轻，恐怕只学了点皮毛就相信有丰盛的生命这回事儿。我也许只不过模仿别人的经验，糊里糊涂就信了上帝。不过总不能一下子把我所信的完全抛开，我以为我应该再给上帝一次机会。于是我很认真地跪下来祷告，甚至全身趴在地上。我祷告说，我不是要指挥你该怎么管理这世界，只求上帝给我个征兆，让我知道你确实存在。4年来，我一直想要建立这种与上帝的个别关系，但比起我的一些朋友，上帝似乎对我最不好。 在这关头，如果上帝都不存在了，那还谈什么与上帝有个别关系？我整整祷告了四个钟头，有时觉得很愚蠢，有时又觉得很诚心诚意的。我仿佛置身于黑暗的山崖边缘，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而这一切都只有看上帝怎么办了。一直到清晨四点，什么事也没发生，上帝一点反应也没有。既然如此，何必再虐待自己，干脆把上帝忘了，跟许多人一样好好去过生活。刹那间，好像刚结束一次大考，或是领到驾照一样，觉得很释放，很自由。一切的挣扎都过去了，生命又重新归属到我手上。我拿起圣经和其他一两本基督教书籍，下楼到后院去，关上后门，趁着寂静毫无月色的晚上，点燃一堆火，在烤肉架上把书给烧了。火光随着灰烬上升，我的信心也跟着化为乌有。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先后八趟上下楼，把所有参考书、神学教科书，还有我那本关于约伯记的书稿统统烧掉。有人打电话报警，如果不是消防队员来责问我到底在做什么，很可能我就已经烧光了一切的书籍。我告诉他我在烧废纸，他倒了一点化学药剂到火中，又铲了一铲灰进去，就放过我了。我上了楼，倒在床上，心里终于获得平静，重担总算放了下来，不再有假装，完全对自己诚实，也不再相信自己从来就不确定的事。我完全的回转了，不过是从上帝那里转离的。我真庆幸自己不是个专业的辅导员，面对像理查德的这种情况，我简直措手不及，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整个下午我没说什么，也没有对理查德对上帝的试验提出质疑或者其中的错误。理查德走的时候显得有点疲惫，但比刚来时轻松许多。也许我的问题出现在我研读约伯记，他归结地说，我一向很喜欢约伯，因为他不怕在上帝面前诚实，差别就在于我们两个人的结局不同。约伯受苦之后，上帝向他显现，而上帝没有向我显现。理查德离去后，我心中觉得好一阵悲哀。有人会说，他没有绝望的理由，但我从他的故事，他紧抽的双手，脸部绷住的线条，终于体会出他气愤的原因。这也是一个人所能经历最大的痛苦，就是遭受背弃的痛苦。就像一个沉浸于爱中的人醒来后，忽然发现所有的美梦竟然黯淡无存，全然消逝。他曾经将一生赌给上帝，上帝却令他大失所望，全数输光。未完待续。